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高等教育这个领域啊，现在正在被整顿啊，正在被整肃，所以呢，现在从那个2023年的12月份，国会的听证会啊，对高等院校的校长招到国会举行听证会，他们让他们作证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到现在一年多了，那么校园流里边发生过这个抗议示威的活动啊等等，大部分的大学校长呢，基本上都是采取的叫做防御性的态度啊。他们认为说，哎，政府对我的一些要求，我们就做一些让步吧，或者至少是就是为自己辩解一下啊，没有主动的进攻。但是熬到现在呢，在礼拜一前天的时候呢，哈佛大学终于忍不住了啊，他跳头站起来了。不说到这儿。必须要讲一下，哈佛大学倒也是确实应该是一个领头羊啊，原因就是说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它的历史比美国建国还早呢，
早140年。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又是捐款最多的这么一所大学，它的那个捐赠的基金的总额超过世界上100个国家的 GDP， 你可以想想，这是500多亿啊，这是第二。第三，他培养出8届美国总统，所以呢，在政治方面也是积极参与的。好，那么如果要选一所大学出来跟美国的政府打官司的话，那非哈佛莫属啊。
嗯，对，哈佛呢，它确实是肩负重担，因为呢，哥伦比亚大学在战场上倒下去了，或者可能更确切的一个说法是投降了啊。他们投降的呢，投降的挺干脆的啊，就是你不是拿走我4亿吗？冻结我4亿，那你让我干什么吧？对不对？你让我干什么能够保住我这4亿？你给个单子，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打勾啊，我就遵守了，还不行吗？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这个效应啊也很厉害，因为他呢也是一个常春藤学校。那么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动作，它对其他的大学也有影响。哎呦，那咱们也别当那个出头鸟吧，对不
对？
枪打出头鸟，咱们这出头，你看人家的钱说不定能保住，我们这钱没了，我这是为谁争取呢？对不对？弄了半天，我自己没得到好处，其他学校把这钱都拿去了。好，就是叫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效应。但是给哈佛大学的那个最后那根稻草呢，就是那个5页纸的联邦政府的具体的要求，就这5页纸，让哈佛大学的像是 Alan Garber 吧，
对，
马上他就是啪的一下，他就站出来了。这咱们开玩笑说啊，老子不听，哎，他就以这个姿态了，我就不，他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是这么一个条件，先是说有90亿的资金可能要哈佛就要失去。那么当校长说出这个了以后呢？联邦政府的反应非常的快，马上先22亿，先给他冻结了。然后川普马上在社交平台发，我们要重新审理哈佛大学的作为一个非盈利教育机构的免税资格。
嗯，
哇，这个叫501C 啊，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把哈佛的免税的这个资格给他拿掉的话，那是几十亿啊，这个哈佛将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所以呢，我们就看一看为什么哈佛实在是忍无可忍。咱们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先不要说你支持谁反对谁，咱们就纯粹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哈佛被打成这样，可能你也是觉得这至少站出来来反击一下。那么到最后谁赢谁输咱们不知道，但是你这个5页纸也太苛刻了吧。其中有一项我一看到就是哑然失笑，我就想到这个特别像中国八大命的时候叫党代表，或者叫做工作组。这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机关也是说因为有什么所谓资本主义的倾向啊，或者是有反党的倾向啊，于是呢中央就派一些小组进去，然后再派一种人叫做党代表或者叫书记，对不对，进去主要是工作组。 然后就来审查你的，哦，原来你这个校长啊，你曾经讲过这个话，哎，你开除啊，原来你这个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跟学生说过这个，或者原来你这个机关里面有一个人讲过反党言论等等，这个呢是现在联邦政府的那个五页纸当中的诸多的要求之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其他的一些要求，确实是很难。就是说我会派人去，或者说你请一个人，或者若干个人来监督你这个学校，从学生到老师到教职员工监督，而你请的这些人得我批准，我这些人进驻学校了，
对
对不对？
对对。而且这是长期的监管了啊，就对这个整个的学校进行监管了。所以，哈佛大学其实这个校长硬起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几天之前，哈佛大学的很多几百名教授和学生800名啊，也联名写信给这个校长说：“您可别腿软啊，要挺住啊，就是支持他啊，要采取强硬的措施，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校长辞职，然后哥伦比亚的屈服啊，你比如说上个月哥伦比亚就已经同意了这个特别工作组提出来的一些要求，其中就包括就是对他们的课程设置的监督啊，他说的是中东的教材、南亚的教材以及非洲研究系所就是选择的这种，不管是必读的还是选择的这个读物和内容，教授的内容全部要被美国政府所监督啊。说有一些内容你可以教，有些内容就不能教了。
嗯，
还别说是招生和招聘工作当中的这个人员，怎么招法也是要由政府来审批才可以。哈佛一看，哎呦，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不是等于？咱们中国大陆当时知道，这不叫军管了吗？被一个政府给接管了，你所有的行政机构等于形同虚设，因为你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最后都要他所批准就可以。
对，
他有叫做一票否决权呐。你通过的什么校董会通过的东西，最后人家说不行，政府说不行，你给我重改，你还得重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不行，这个东西啊，我违宪了。这个东西违背了我们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的这个自由治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了，于是不干了。
刚才说的这个军管也好，工作小组也好呢，他们有非常具体的要求啊，要求是这所大学你所聘用的教授是些什么人，来打开这他们的档案，一个一个的我来看，这个教授我不喜欢，请走啊。这是首先是从老师的角度。然后接下来就看你录取的学生，我看到的这个五页纸当中的这个规定，就是所有你录取的学生资料全给我。
嗯，
我先来审查一下，我要看这个学生的 GPA， 就是他高中的成绩啊是怎么一个情况，然后我要看他是什么肤色，我要看他是什么家庭背景，同时我要看他的考试成绩，就是什么 SAT 啊什么这种。好，这是对学生的要求。接下来有一条，我看着也哑然失笑。我们要全面的审查哈佛的教授在过程中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剽窃行为。这说谁啊？这说之前的校长嘛，对不对？之前不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说他有一个什么学术研究的文章，
两篇论文吧？
对，两篇论文没有引用出处啊之类的。哎，这就是找茬啊，对不对？
对，
有没有剽窃行为？那么同时就是你们这个大学里面对于所谓的平等啊、平权啊、这个DEI啊这些的要求呢全部取消，任何的对于少数族裔啊、对于什么家庭的背景啊、他是什么他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啊什么这种啊，这种所谓的这种照顾一律得取消。同时呢，他们要把这个哈佛大学他以前的对于整个的教职员的一些守则吧，对不对？因为你来到一个这么大一个学校，你当老师，你什么规定都没有，哎，守则我得重新写，你得答应，得签字，哦，我要求你要做到这个，做到这个，你得签字，否则，你不要了，就把你不，而且接下来呢，他可能把整个的一个系给取消掉。比如随便举例说，我们刚才讲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不对？对 大学的渗透，其中的黑人研究、东亚研究、什么这种非洲的研究等等这些，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什么东亚语言系啊、东亚研究啊什么这个，然后接下来又，其实这些研究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抨击，因为这些都是受压迫的民族嘛，在西方，尤其是黑人，对不对？对种族，他们这些受到的歧视啊、压迫等等，你去研究这个，不就等于翻他这个历史疮疤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整个这个专业都取消了。某某什么少数族裔研究这个，整个这个专业都给你取消掉。还有一招呢，还没完呢。这五页纸，对学生的签证，我得考察。好，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些大学可都录取很多的外国学生啊。那稍等我们再看看他们的这个反击，以及政府现在拉出的要跟大学誓死的啊战斗到底的这个姿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的高等院校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尤其他们的管理层吧，日子不好过，因为这些精英学校啊，现在受到一个这个特别工作组的调查和整顿啊，所以呢，刚才说的是哈佛的这个学校，其实对哈佛的要求其实就和其他的那个精英学校都差不多，他提出来的都差不多。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内容之外呢，政府还要求大学要配合美国联邦机构的，尤其是执法机构的一些活动，其中之一就是要向国土安全局汇报国际学生有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如果有违反了校园的规定啊，这个那个的，那么应该报告，应该汇报。汇报完了以后，那国土安全部他就有权来决定这个学生是继续可以留在美国呢，还是吊销他的学生签证，就让他驱逐出去了哈，让他回家去了。所以这个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违背了一个学校自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昨天，哈佛大学就站出来，那么大家都在关注哈佛大学这场诉讼啊，对联邦政府的、对教育部的这个诉讼。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到底能不能胜诉，因为他给了其他高等院校，给了一些律师事务所，给了一些就是在目前受到极端压力的这些组织一个希望，就看看哈佛大学这个出头鸟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刚才不是讲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个投降的吗？但是昨天呢，看到哈佛大学挺身而出了，他现在的代理校长又是一个女的，叫 Claire Shipman， 嘿，她说话了，她说我们不会让联邦政府摆布，哎呦，起诉了。她现在又发出了这个信息，那接下来哥伦比亚大学是不是跟进，然后其他的，其实目前是七个啊，七个最主要的大学，什么普林斯顿啊，什么霍普金斯啊，布朗啊等等啊，这七个大学现在会不会联合在一起对抗，这个目前也不得而知。但是哈佛大学呢，请了两个律师，这俩律师呢也给联邦政府写了一些信，也是为哈佛大学申辩。我是只是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两个律师啊，一个叫做 William Burke， 一个叫做 Robert Hur， 对，你听到这就笑了，这名字有一小段时间没怎么听说。哎，这个韩国人，
对，
这个 Hur 啊，哦，大家才想到，这不是那特别检察官吗？这不是当时这拜登不是也把一些文件拿回家去了吗？
对对对，
当时这个 Jack Smith 是调查川普，把文件带回到他的佛罗里达家。这个 Robert Hur 这位韩裔的特别检察官呢，调查的是拜登，而且对拜登的进行长时间的询问，到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是，哎，老头也没什么恶意，就是糊涂了，知道吗？就这句话让拜登
得罪拜登了，
得罪大了，
对，
后来就退选了嘛，干脆就，当然还有一些辩论方面的失利啊等等。所以说这个 Robert Hur 很有意思，他站出来，他现在呢在为哈佛大学辩护，就是说他是站在哈佛大学的立场上替哈佛大学来讲话的啊。那当然呢，在民调的方面还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这些现在被美国政府追杀的这大学啊，发现他们所在地，刚才不是说七大嘛，啊，
对，
哦，原来在投票的时候都投的是民主党，
嗯，
就是说这个大学不是大学本身，是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啊，都是民主党的票源。那么有人就产生了联想了，可能想多了。
嗯，
哦，原来你是从我这下手，你整的这大学里面怎么没看到你整那个大学在共和党的票选区比较多的那些地方呢？那是不是这样？咱也不知道。
对，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认为了，说哈佛大学没关系啊，他挺得住，因为他不是刚才说了有500多亿的捐赠资金嘛，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渡过难关啊。但是这个大部分的捐赠资金，尤其是大笔的啊，这种捐赠这个资金呢，基本上都是叫做点名的。都是说我这笔钱只能用于什么什么东西，而不是说给你大学这个做日常的经营的啊，所以呢有一些钱是不能动的，于是大学也会出现这个叫做财务荒啊，就是捉襟见肘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哈佛大学前两天宣布了要发行7亿5000万元的叫做债券了，然后如果要是发行出去的这个债券，它肯定有收益嘛，有一些支持者可能就会买，它这个7亿5000万呢，至少给大学一点喘息的空间吧，就是它别到时候政府一下子给它把这个钱源断了，尽管占他们全校的整年的这个经费里头可能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哪怕是10%、15%的话，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窟窿啊，这个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呢他们就准备用这个发行的债券呢来度过一段时间。
对，刚才讲过，就是大学啊拿联邦政府的钱呢，这是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以前尽管也有，但是二战以后呢是特别的凸显。原因是这样的，你想啊，作为美国政府，我整个的头绪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要打仗，比如说我研究一些跟战争有关的科技，同时还有民间呢，如果有传染病怎么办？
对，
这不是政府得出来要解决这个传染病的问题吗？如果这个整个的期间有一些涉及到国家的财政的问题的研究、管理的问题的研究等等，那我说我为了武器我成立一个部，我为了疾病我成立一个部，然后我花钱请这些科学家上班来，对不对？然后我付给他们薪水，然后他们这也是一个做法，
但那花的钱更多，
那更多，对，
效率更低，对。
那么现在呢，就是二战以后政府就意识到，哎，这不是有大学正在研究的吗？这现成的呀。那么他当然研究的不是我让他研究的，但是如果他提一个项目，我一看，哎，这个对我有用，那么我就给他钱让他来研究。举例来说，其实我们刚刚过的疫情就知道传染病的研究，
对，
当一个国家有大面积的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疫苗啊生等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药物，其实药物研究是一大项，
对，
各种各样的药物的研究，以及比如说电脑计算，因为电脑计算它这个有很多是国家用的，这种所谓的 computing 啊，就是现在还有叫什么量子计算什么之类的，
对
不对？这种都是对国家有用的。所以呢从那就一直以来，不是哈佛，是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有联邦政府的基金。那么这样的话，他把这么一发散出去，我四处开花呀。
对，你看哈佛大学90亿的这个经费哈，就是研究经费和一些政府的合约，它其中70亿是用于大部分的它的附属医院。我们现在才知道，哈佛大学在麻州，在这个就是波士顿地区呢，一共有11家附属医院呢，其中包括那个麻州总医院啊，这个是恨不得是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了。然后还有波士顿的儿童医院，还有一个癌症研究中心。所以这些东西，这些附属医院里边还有他们的研究的课程呢，这个是有政府的资助的。剩余的20亿呢，是用于其他的这个科研机构经费啊，包括太空探索、糖尿病、癌症，还有艾兹海默，就是老年痴呆症和那个结核病啊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和卫生部啊、能源部啊、国防部啊、太空总署啊合作的项目。